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第五章第一节讲到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在我们所有的信息里面，不只是这一个半年都要讲因信称义，因为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。那么特别在上个礼拜，我们应当有所了解，因信称义在诸多的表达当中，有一个表达的方式是我们没有做工但是得了钱，你没有行善但是被称为义。因信称义是一方面我们没有做什么好得到了好处，另外在第四章的例子里是你犯了罪，你的确有罪，却算你没有罪。因信称义或者我们的信仰，一方面是你赚到了，不是你赚到了，你白得到了好处，你不该得到的你得到了好处。另外一个是你该受的处罚没有被处罚，称罪人为义，你原来有罪但是神不算你有罪。这是因信称义的两个基础，没有罪，有罪算没有罪，没有做工得到工钱。那么这是不道德的，没有做工得到工钱不太敢说不道德，最少这是一种运气过好，但也是鼓励人不好好的做工不太好。明明犯错了宣告你无罪，这是错误的法官的判决，也不应该。因此难怪在这2000年来很多人都不接受因信称义，觉得它不道德也不合法。如果我们想到因信称义是跟基督连在一起，我们是在基督里面，基督代表也代替我们受苦受难，基督代表也代替我们成就一切律法上的义，那么上面的问题就没有了。所以在信仰里面，包括保罗今天讲的也始终要强调这句话，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如果不是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一切信仰是空幻的。好，不过我们就不要讲那么多了，我们就讲到说我们是比较多是在法院上面，明明有罪，明明是罪人，面对那个明察秋毫的上帝，他却称我们为义，因着耶稣基督。然后呢，因信称义成为义，在上帝的眼中被肯定。然后呢，有人不喜欢因信称义这种法院式的解释，就觉得太冷冰冰了。那么保罗就在今天我们看的经文里，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道，因信称义带来的三个福气。当我们因信称义，明明有罪，因着信耶稣，我们被宣告无罪，而且称我们为义。明明没有做什么好事，却得到了上帝一切的祝福。当我们有了这些以后，怎么样呢？各位，在法院里面，我们有法官的长老，我们当中有很多是律师，熟悉法律，我不熟悉法律，但是我想在法院里面，法官跟被告跟原告应该不应该有很深不应该有很深的交情。这个审判官审判我的法官是我的岳父，这不太对。这个审判官这个法官 是我的丈夫，这也不太好。我想如果碰到这种情形，审判者、法官和被审判者或者被告、原告是亲人，是熟悉的朋友，应该是要回避的，不应该有什么感情，这样会影响判决。那么不仅是在审判当中应该没有什么交集，在审判以后也不应该有什么来往，这样才干净利落。可是我们被上帝这个法官宣告无罪以后，我们跟他是有很深的感情，那个感情在第一节说相合，英文是 peace， peace with God。 peace 这个字跟后面讲的和好啊，第十节十一节讲到的和好不是同一个字，但是意思是类似的。我们跟神有 peace。 有一些女孩子英文名字叫 Irene， Irene 就是 peace。 那么我们跟神是和好的、和平的，这个和好和平也跟一般外交辞令上的和好和平不一样。这个台韩两国友好和平，意思就是我们不吵架，我们不打仗，那么但是没有更深的交集。有的时候很不幸，有一些夫妻的和平也是互相不来往的和平，我不打你，你不打我，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。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。愿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跟神的关系是深刻的和好，强烈的爱，强烈的彼此的喜悦。有两个人的和好可以做例子，一个是负面的，就是我讲过好多次的亚沙龙跟大卫的和好。那么他们父子成仇或者是爱恨交织很复杂，亚沙龙大卫的儿子杀了自己的哥哥，杀了大卫的长子。亚沙龙的哥哥暗嫩强奸了亚沙龙的妹妹他玛，他玛、亚沙龙、暗嫩都是大卫的儿子，他们同一个父亲，不同的母亲。他玛跟亚沙龙是同父同母的，暗嫩不是。宫廷里的这些事情很悲惨，很不幸，但是离我们并不远。家庭里面的纠纷，性关系中的不伦不义，我们现在也经历到，圣经里都写到这些。那么大卫没有处置暗嫩的罪恶，亚沙龙就替天行道把哥哥杀掉了。当他把哥哥杀掉了以后，他就逃了，逃到公公那边去，逃了三年。圣经上讲大卫非常想念亚沙龙，大卫很爱儿子，大卫很爱亚沙龙，但是大卫也是有正义感的，这个儿子把哥哥杀掉了，这也是不应该的，这不是不应该，太轻了，这是叫大卫很愤怒的，他需要解决这个问题。各位，当我们在讲赦免、饶恕、因信称义的时候，我们并不是和稀泥，我们需要把上帝的恩典讲清楚，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罪恶。我们并不是算账的，有人说在认罪的时候要认得很细很细，我偷了什么东西要讲得很清楚很细，这可能有它的好处，不过我觉得在圣经里基本上不是这样讲的。在圣经里讲到认罪悔改，认罪的重点是任性，信靠上帝，悔改是更多的归向上帝，而不是在仔细的算过去犯了什么错。好，我们并不是要人一天到晚在检讨自己十年前、二十年前、五年前、五天甚至今天犯了什么错误。我也建议今天 如果我们要开始有一个好的灵修生活，每天晚上祷告，要认罪悔改，我不觉得你需要说，主啊，从我早上五点钟醒来的时候，哪些心思意念得罪你，一一数算出来，我不觉得是这样，圣经没有这样的例子。我们多存感恩的心，赞美上帝，把神当得的荣耀给他，喜悦他，也承认自己有亏欠，我想就可以了。好，但是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罪恶，肯定上帝的恩典。亚撒龙逃走了三年，大卫什么事都没有做。这也是我们常常犯的毛病，我特别说我常常犯的毛病，缩头乌龟，不去面对现实，藏在沙里的鸵鸟，以为看不到危险就没有危险。我们要求主帮助，大卫软弱了，懦弱了，他没有解决亚撒龙的问题，他应该把亚撒龙引渡回来的，他应该审判责备亚撒龙的，他可以审判责备亚撒龙，甚至有限度的处罚亚撒龙，再在合法的情形下赦免他，他应当有正义的做法，他没有。亚撒龙逃了三年，他想亚撒龙却没有做任何的事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做。然后等亚撒龙回来了以后，这些过程怎么回来的我们不讲了。亚撒龙回来了以后，大卫说一句话，撒母耳记下14章24节，王说使他回自己家里去，不要见我的面。他很气，不要见我的面，又爱这个儿子又气这个儿子。其实他们应该见面的，最后还是见面了。那么等了三年，终于等了两年，亚撒龙逃亡三年，回家以后又有两年，总共五年的时间没有见到父亲，最后终于见面了，和好了。王与亚撒龙亲嘴，在圣经里面，包括大卫的生平里面，好几个亲嘴都非常的阴险，好几个亲嘴都非常的诡诈。最可怕的亲嘴当然是犹大亲耶稣。那么这里这对父子是和好了，但是不是建立在因信称义上，不是建立在认罪悔改相信上，不是建立在神的话上，可以说是建立在父亲的爱上面。各位，你跟你的儿女夫妻的和好建立在你跟他的感情上，这是好的，但是不够。因为人间的任何感情理智是脆弱的，唯一的根基是耶稣基督，是上帝的话，其他和平、友谊、慈爱、爱情，我永远爱你，那都是风吹的声音，芦苇的声音，不是真实的。各位年轻人，不信问你爸爸妈妈就知道。我们有爱，人间有爱，人间有义，人间有情都好，但是必须建立在上帝上，他是一切美善的基础和材料。亚撒龙跟父亲亲嘴，没有和好，没有真的和好，表面上的和好，甚至有大卫一厢情愿的爱，但是他没有让亚撒龙看到自己有罪恶。亚撒龙恐怕也越想越钻牛角尖，我当年杀哥哥是出于义。各位，我都不知道现在的政客，历世历代的政客，媒体人物，包括我们每个人，当我们用自己的观点来判断来思想，可能已经算进步了，我们没有被别人牵着鼻子走，我不是听父母听党或者听国家或听舆论，我自己来判断。但是你自己的判断、国家的判断、文化的判断， 再次都不准确。我们需要上帝，审判我的是主，求神来光照我们。最后亚沙龙是被大卫的军队杀死了，这是一个悲剧，没有真实的和好，父亲把儿子杀死了，没有因信称义的和好，那个不够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以及每一个圣徒，我们跟神的和好是建立在因信称义上。彼得不认耶稣，彼得在耶稣非常需要的时候，在耶稣的面前三次不认耶稣，对他是痛苦的，对耶稣也是痛苦的，他们需要和好。我们感谢主，他们和好了，他们的和好不像大卫跟亚沙龙的和好，他们的和好有上帝，有耶稣非常深厚的爱。这个爱也不一定需要表现在彼得痛哭流涕，主啊我错了。各位，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跟人的关系再一次建立在恩典上，不一定有一定的模式。彼得不需要，我也必须说你也不需要，一定要在主或者我们得罪的人面前痛哭流涕，我错了，请原谅。各位，彼得没有做这样的事，但彼得是真实悔改了，这当然也是站在耶稣的恩典上。在约翰福音21章，耶稣站在岸上，每一个字那段经文所写的都很动人。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各位，有多少时候耶稣站在你面前，耶稣站在你旁边，你不知道他在那里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不知道，他知道，他关心我们。他站在岸上，小子们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那我们就知道，在那次的耶稣预备的早餐，耶稣预备的鱼里面有耶稣的赦免和彼得的，我想是认罪悔改和相信。我也很高兴那件事是发生在早餐上。我们基督徒比较重视比较熟悉的都是最后的晚餐，其实同样美好的是复活后的早餐。我们比较记得的是五饼二鱼的神迹，5000人吃饱的神迹。其实我们也可以记得153条鱼的早饭，那里上帝借着耶稣显出他的爱。耶稣没有问西门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知不知道你错了？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各位，我也很稀奇，耶稣在这个场合里，跟彼得和好的场合里，要让彼得安心，要显出他丰富的爱，他没有说，彼得，你知道我爱你吗？你知道我饶恕你吗？你知道我为你舍命吗？这些我们在诗歌里常常唱的，耶稣都没有问。耶稣说，你爱不爱我？你爱我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姐妹比较喜欢多问这个问题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姐妹比较喜欢问男朋友或者老公，老公你爱不爱我？哎呀，烦死了，你问了多少次了。我们不应该嫌烦，他喜欢听这句话，我爱你。耶稣喜欢听他的门徒说， 我爱你。这个和好是深刻的、美好的，也在教会里面树下一个榜样。如果你爱耶稣，你会牧养耶稣的小羊；如果你爱耶稣，你会爱耶稣的儿女。这是美好的和好。因信称义是法律的一个名称，但是所带来的是与神和好，友谊、感情、渴慕、喜悦，这是因信称义带来的第一个好处，我们跟神成为朋友。第二节，我们又借着他再一次，我们不是就这样进入恩典，就这样站在恩典里，我们总是任何一个时候借着耶稣。没有耶稣做我们的中保，什么好处都没有；没有耶稣做我们的中保，什么好处都不是好处。我们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。第二个好处分两个部分，一个是进入站立在恩典里。进入站在恩典里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进入，常常我们就想到进入迦南美地，进入神的国，进入一个好地方。不只是进到那个地方，而且站在那个地方。站在圣经里面主要的意思是指稳定、稳固。在我们进入恩典中之前，我们不是站在恩典里，我们没有进入恩典，我们没有站在恩典里，我们在什么状况下呢？甚至不太能用站在悲惨的世界里，甚至不能用站在大风大浪里，甚至不能用站在烈火当中。那么圣经里有这些描述，不认识上帝的人，在上帝震怒之下的人，甚至在上帝震怒之下来到西乃山的人，也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，如果不认识上帝的恩典，还想用律法讨主的喜悦，希伯来书十二章提醒我们，你们如果来到律法底下，你们以前也是在律法底下，如果继续活在律法底下，你们是来到那个有火焰、有密云、有黑暗、有暴风的山。这个山非常可怕，即使是走兽靠近这个山都要用石头打死。哎，这个山说真的，当然你知道是西乃山，不过希伯来书的描述，这个山就是西游记里面的火焰山，圣经这样讲的，有火焰。所见的极其可怕，甚至摩西说，我甚是恐惧战惊。当我们没有跟神和好，没有因信称义，我们所在的地方，我们一生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诗篇九十篇，在你的震怒中度过每一天。我们在死亡的威胁下，我们在仇恨、嫉妒、不和、误会、伤害、不能共处当中过我们的一生。各位，我们信主以后还是这样，但是我们心中有宝贝了，使我们可以得胜。不过这个环境，我想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在愤怒的世界里生活，我们生气，别人也生气。我们在无奈的世界里生活，我们无奈，别人也无奈，忧伤、嫉妒、骄傲都有。我们原来在那个世界里面可怕，我们又像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面？我们又像在大海里面，像彼得在大海里面没有踏脚的地方，脚 没有站在一个 solid ground， 没有站在一个稳当的地方，我们在被 toss up and down， up and down， 很不踏实。最可怕的，我们不仅在大海里面被飘来飘去吹来吹去，我们像站在哪里呢？这甚至不能说站在哪里，我喜欢用的例子，因为这是圣经讲的，我们站在 no 不是站了，我不知道用什么字，我们站在无底坑，启示录讲的无底坑是没有底可以站的，也就是你在世上，当然在地狱里绝对是这样，现在在世上也是，就是你是一只往下掉，你的情绪往下掉，你的各方面都在往下掉，最可怕的是你不知道它要掉到什么地方。我们在无底坑里往下掉，原来在那个地方，感谢主，因着信主，因着信心，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从那个无底坑，从大海，从火焰山进到一个地方，我们站在一个地方，我们很稳地站在一个地方，站在恩典里面，我们活在恩典里，我们站在恩典里，我们被上帝的恩典保护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